我昨天呢，在爱修园分校讲，讲如何从如何从诗篇学习祷告。哎，那我选这个题目有一个心意呢，就是说我们这个三个月的这一季的主日学呢，关于祷告一定是讲得很不周全啊，就是只能稍微讲一讲。那我就往那边去讲的时候呢，就可以补一点啊。所以呢，我昨天录的到最后可能没电了，还电池没了，最后一堂没怎么录到，可是前面都有录。我叫怡导帮我做起来以后，叫他做一片 MP3 给你们免费。我替你们争取啊，他如果不答应的话，我就霸主饭。他总得答应才行。我说，因为这是这一堂课的补充教材。
嗯，是跟老师有好多人没有那个 MP
哦，
做 CD 就比较。
哦，做 CD 那我得跟他打一架才行。这个对他有点困难。我们再看着吧，我们再看，我尽量争取啊。对，那今天的话呢，我们继续讲主导文哈，就今天呢要讲耶稣教我们祷告里面有一项呢是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人的债。你知道吗？我们仔细想一想，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的这几个项目哈，如果我们照耶稣所教的这几个项目来祷告的话，我们生命所有的需要，生活生命的需要全部得到满足，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跟人的关系，透过这个祷告都可以美好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好，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今天就讲到免我上个礼拜有稍微讲了一下免人的债，就是饶恕的这一方面。可是上个礼拜呢就没有提到我们要借着认罪呢，求主免我们的债。那这个呢，这个像这个免我们的债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呢，应该有一份祷告是认罪的祷告。对，那这个认罪的祷告呢，这个是神给我们的特权。特权是为什么呢？就是说呢，耶稣的宝血已经洒了，已经流了，哈，就是他血已经流了，所以呢，我们有条件去求赦免，我们有得赦免的一个。赦免我们的罪的恩典已经预备了，可是我们要去支取，怎么支取呢？就是借着认罪。好，那这个有点像什么呢？我们都知道逾越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好，他们就到要出埃及那天呢，他们就摩西，神就吩咐摩西叫他们做一件事，就是叫他们呢要宰羊羔。好，要宰羊羔，就是他最后一个灾，神降最后一个灾在以色列的整个的整在以色列上，迫使法老王呢放他们走。好，然后最后一个灾呢就是灭长子的灾，就是他们以色列国呢从法老王国王一直到奴婢，所以哈奴仆啊，哦，意思我说错了，是埃及哈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嘛，啊，神要把他们带出来，法老王不放，所以神就降灾，降到第十个灾是灭长子的灾。那这灭长子的灾呢，就是所有呢，就是埃及的所有的长子，从国王一直到奴仆的长子呢，那天晚上神派天使去杀灭他们。然后他就对犹太人、对以色列人说呢，说你们呢，你们有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要杀羊羔，啊，杀一只羊羔。然后如果说这家里头只有两三个人吃不了一只羊羔，就两三家合起来一只羊羔也可以。那就把羊羔杀了以后呢，就把血呢，就把血留在那个放在一个盆里头。那他们要怎么样呢？就是叫他们呢用一个牛膝草，大概就是现在等于是现在的刷子了，以前没有刷子嘛，就用牛膝草呢沾盆里头的血，然后呢撒在门框上。那当灭命的天使呢来到埃及地，要进每一个屋子去杀灭长子的时候，他只要看门框上呢有宝血，这个灭命的天使呢就越门而过。所以为什么叫逾越节？逾越就越过去的意思，就越过这个人家往下一个人家去。好，所以呢这个羔羊呢就是预表耶稣，耶稣就是代罪的羔羊。所以呢，你看看这个血在盆里头，哈，那这个血会不会自己洒到门框去呢？不会，是不是这个样？必须有人用牛膝草沾了以后刷上去， 哎，那现在呢，耶稣的血，耶稣是羔羊，神羔羊，耶稣的血已经流了在盆里头。那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这个血会不会自动喷到我们身上来呢？你是不是也要用牛膝草去沾了，往自己身上撒一撒，是不是？那这个用牛膝草呢，沾血把在自己身上撒一撒呢，就是认罪，你明白吗？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呢，罪得赦免不是只因为我们认罪，最主要是因为血已经流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如果没有羔羊的血的话，你拿个牛膝草这么刷，这么晃来晃去，也没有血上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最主要是血已经流了，耶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，你不用就是白不用，了解到这一点吗？最大的浪费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耶稣已经为我们付的赎价，我们没有去指，没有去用。耶稣为我们挣得的救恩，我们没有去取，这是生命当中最大的浪费。我们常说，哎呀，要记得关灯啊，哎，少用啊，少开车啊，不要浪费啊，不要浪费汽油啊。最大的浪费是不去支取耶稣宝血的功效。对，那这个支取的话，就是血已经流了，然后天父的心已经预备好要赦免你。哎，有些时候我们人跟人之间哈，比如说家里头，好，如果有些父母啊，或是夫妻之间呐，如果比较严苛，好。不肯饶恕，好，就比如说爸爸妈妈，好，有些父母呢就很严，很严厉，很凶。小孩子呢，如果那小孩子做错事，不敢跟父母讲，不敢去告诉父母，不敢去跟爸爸妈妈说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把一个杯子打破了。哎，他一定彼此否认。对，因为如果知道是你的话，你如果去跟他说呢，你不说他不知道是你，你说让他知道是你的话，就劈头劈脑打一顿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就没有一个人要去认错，是不是？一定说是弟弟，是弟弟，不是我，一定尽量推掉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可是现在我们有一个神，我们的天父，他已经预备好，他是愿意饶恕的。然后呢，血耶稣的血已经流，对我们呢，尽管坦然无惧。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，坦然无惧要去跟神认错。那这个认罪的话呢，有人会说，那我耶稣替我们死，我们不是罪都得赦免了吗？那为什么还要认罪呢？有没有这个想法过？哎，为什么还要认罪呢？然后是不是我要认的罪，我如果没有认，这个罪就没得赦免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连我们的债，这个意思呢，就是耶稣这么想呢，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在我们祷告里面呢，要有一份祷告叫做认罪的祷告。对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认罪的祷告呢，是生命成圣的祷告之一。我们如果生命要成圣的话呢，不能没有认罪的祷告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首先来想哈，假设就譬如说，你今天犯了一个罪，你今天做错一件事，你知道有点，你心里头有知道错，有点良心有不安。你良心不安就是你知道错了，可是呢，你就不跟神认罪，你就打马虎眼，就是啊，不要管他，然后你就去睡觉，好，你就不认，然后半夜的时候突然心脏病发就死了，那你想你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？你这个罪有没有得饶恕？因为你没认呐、啊，你硬着心没认呐、啊，不小心就给死了呀。那这下子有一个罪没认，那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？啊？想想看，
还是上天堂
啊？是不是？没有人没有，相信可以还是可以上天堂的，请举手。有好几个不举手。对，他给一百分，耶稣替我们得了一百分。对，神是要我们是要一百分才能够进天堂，没错。问题是没有一个人考上一百分，唯一考一百分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。对，那我们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信耶稣呢，我们诚心诚意信了耶稣，耶稣就跟我们说好了。我们都在考试嘛，哈，我们也考试，耶稣也考试，只有耶稣考一百分，其他人都乱七八糟，20分的、30分的，哈，可是绝对没有一百分的。那要进天堂的话，必须一百分，不是70分及格、60分及格，一百分。那怎么办呢？耶稣说：“你今天信了耶稣，接受他做救主，他就跟你说，把你的考卷写上我的名字， 然后我把我的考卷写你的名字，因为书就在考卷上写杨月爱，这样，然后他就把那个考卷呢给了杨月爱，哈，他就把爱爱的考卷拿走，爱爱考卷上写耶稣，哈，然后呢，他爱爱假设。顺你算是挺不错了啊，考70分啊，我是考20分而已，好，你考70分，可是70分还是70分呢，还是不100分呐、啊，好，可能还要打30下呀，少一分，打一下，好，耶稣就为了你的拿了你考卷呢，就去被打了30下，然后呢，你就拿着耶稣考卷呢到神那里去，神就说100分给你奖品，对，所以我们信耶稣呢，就是跟耶稣交换考卷。耶稣把他的100分归给我们，把我们的20分、30分、50分拿过去，他为我们就受刑罚，我们就因他得奖品，对，所以我们信这个叫做因信称义，明白吗？因着信耶稣被称为是义人了，这个义呢就是100分，你考100分，人生的考题样题题答对，没有一题错的，100分。对，那你知道要每一题答对的话多困难吗？你想我们这个人生考题，它是一下出一题，一下出一题，它不是一口气100题让你写，它是一下出一题，一下出一题。我今天我看到春华，看到就装着没看，就当着没看到一样，我直接就跟张老师说话，他心里头就嘀咕了，他心里头就说，这个秀珍，他有什么了不起呢？哈。不就是一个平信徒而已吗？有什么了不起这样对待我呢？好，你下一次我也不理他，他有没有错一题？
有，
是不是就错一题了？对，好，待会我们进去唱诗歌。好，今天谁带的？
师母
带的。然后师母唱诗歌，有些时候唱的比较久，你心里头就嘟囔嘟囔嘟囔。哈，唱个没停，哈，我们累得不得了，要坐也不好意思，要站又很辛苦，都不体恤我们老人家，有没有错一题啊？有没有错？你爱坐你就坐，何必嘟囔嘟囔的？坐下去不扣分呢、啊？有没有错一题了？是不是？哎，然后呢，苏牧师在讲到。你就打开你的手机，智能型手机，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，有没有错一题？好，那这样一天下来有能跑得掉100题，跑得掉跑不掉？肯定跑不掉啊，100题跑不掉啊！嗨，然后如果给你活个82岁，你能活到82岁？现在82岁是中寿，还不是特别长寿。82岁的话，就是你就活3万个日子，嗨。82岁，你82年就是3万个日子，3万个日子，3万乘100，300万。你这一生要考300万个题目，你有本事题题答对吗？你说谁有本事呢？你这一天100题，你都没办法都答对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你现在知道要靠自己的本事进天堂是多么的不可能。台语说这是绝对不可能，这是根本就不可能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那神就知道我们不可能。好，那说从古到今呢，题题答对的只有一个人，就是耶稣。然后我们信耶稣就是跟耶稣交换。好，那这个不是我自己编出来的，我是根据圣经编的。哈，圣经说呢，神使那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使我们成为神的义。这是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神使那个无罪的为我们成为罪，他拿了我们的考卷去挨打，对，我们拿着考卷去得奖品，所以我们因信称义，不是只是不受处罚，不是只是不挨打，还得奖品，对，那得的奖品就是什么呢？就领受圣灵，就是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个是大奖品，了解到吗？不是只是不受处罚，对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被神称为义，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是手上有100分的。我们每一次要进去见耶稣，要去找神，要找神诉苦啊，或是要找神要东西啊，都需要靠耶稣的100分。你就是必须拿耶稣的100分，天使才让你进去见天父，是靠100分。你今天就算你今天考我，因为我们每天还是在考试，我们每天还是在回答考题。就算你今天答对90分。你还是得靠耶稣的100分，可是今天你答了你错90题，啊，昨天对90题，还是得靠耶稣100分。今天你答错90题，还是可以靠耶稣的100分，永远是基督， 唯独基督，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来，唯独靠耶稣的一百分。对，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信，这是我们信仰的最基本的真理，这是基要真理的基要，因信称义是基要真理。可是因为呢，靠这个叫做靠恩典，可是因为我们人生在世呢，在这个世界没有恩典这个东西，都是要靠行为，人跟人彼此接纳行为，父母爱儿女行为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孩子比较会读书，比较爱他；这个儿子比较会赚钱，比较爱他，比较看重他。连父母对儿女的爱，是所有的人间的爱里面最无私的爱，可是还是有条件。所以如果要让我们相信呢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到神面前来呢，是完就不是靠行为，跟行为没关系，跟信心有关系。所以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呢，是信的信仰，不是行的信仰，是因信而行啊，可是不是行为，不是在讲究行为，是讲究信心。你有信心的时候，就从信心里面就生发出爱心，就生发出勇敢，就生发出廉耻来，都是从信心生出来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，我们是因信称义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讲认罪呢，是对那些已经因信称义的人说的。耶稣教导门徒祷告，是教导那些已经因信称义的人的。所以呢，你手上有一百分呢，那我手上有一百分呢，我今天考题考错一题两题有什么关系呢？为什么要认罪呢？这个认罪是为了什么呢？好，不认罪也照样去了。也正好往上去了，因为有一百分呐、啊。
如果说没有认罪，就拿不到那一百分。
没有，你本来就有一百分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比方讲，
你是当你信耶稣的时候，你手上就有耶稣的一百分，除非你把它丢掉，不然一百分都是你的，了解吗？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们信主耶稣，我们就拿到那一百分的。如果说我今天犯了两个 mistake， 我只拿到98分。
不，那个不是，这个我再讲清楚一点，就说呢，耶稣把他一百分给我们了。我们手上有耶稣一百分，这个是我们通行证，我们到神面前通行证，耶稣一百分。可是有了耶稣一百分的同时呢，我们每天还是在接受考试，你每天还在考，还是考。那你今天呢？你今天的考试卷呢？你今天考呢？你错90题，你就算你错90题，你还是可以凭耶稣的一百分去见天父，因为你天是一百分是给你了，除非你把它丢掉，你不要它，你不相信它。好，然后你今天考对90题，就算你考对99题，你还是得靠耶稣的一百分。对，唯独基督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可是我们这边，好，那这个没有认罪的，为什么要认罪？就跟没有认罪会怎么样？我待会就会讲。好，那所以现在就讲到说，那既然都有耶稣一百分了，为什么还认罪呢？好，在箴言的第28章13节，好，你们讲义不晓得有没有？有哈，箴言，你们讲义这第一面哈，第一点，就是为什么要认罪？认罪是为了什么哈？认罪首先呢，如我们基督徒为什么犯罪以后，这个犯罪以后呢，我们犯很多罪，可是有很多的罪呢，有很多过犯是自己不知道的，好，谁知道自己隐而未现的过错呢？有些隐而未现的你自己不知道的。就不巴的你，好，因为你一旦知道你犯罪了，一旦知道，就说你犯罪，然后你知道的话呢，第一个会产生什么呢？第一个会产生罪恶感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罪恶感，罪恶感就是你的良心就会不安。对，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呢，我说呢，良心跟信心是连体婴，是连在一起的。你良心不安的话，你信心就会起不来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你信心就会受亏损，信心起不来的话，你的祷告怎么样？我们说祷告要蒙应允，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要素，就是要有信心，一点都不疑惑，哈，凭着信心求，一点都不疑惑，你就可以得着所求的。可是当你信心不足的时候，良心不安会使信心不足，信心不足会使你的祷告失去能力，祷告就没能力。看到这个影响没有？我们自己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一个 是不是都这个路线都走过？
对，
是不是？哈，所以认罪呢，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这个罪恶感。认罪呢，就是去从耶稣的那盆血里面呢，沾用牛膝草去沾它，然后往自己身上撒，让耶稣的血呢，来洁净什么呢？来洁净天良的亏欠。这是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。他说，如果牛羊的血都可以除去我们的那个哈罪行哈，何况耶稣的血岂不更能洗净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天良的亏欠？所以这个良心的亏欠，所以认罪第一个是处理这个罪恶感，了解到没有？第二个呢，当你有罪恶感的时候呢，你与神之间呢，与神的交通就阻隔，相交就阻隔，跟神就会不通。这个阻隔的话呢，不是说你跟他不是父子，不是说他不是你的父，你不是他的子，而是你跟神就不亲，你就不敢很亲的到儿女到神面前来。这个有点像一个小孩呢，有些妈妈不都会这个样子嘛？哈，做错事情啊，孩子做错事，他自己不处理，他就说等你爸爸回来，看着等你爸回来，哈，爸爸给你，爸爸就会那个，我跟你爸爸说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平常如果听到爸爸的车声回来了，都很高兴啊，都赶快开门去迎接爸爸。那天呢，一听到爸爸的车声回来了，就害怕，就跑到房间里面去躲起来。永远这个样子，就不敢去找爸爸，对，良心有不安。所以当我们自己知道犯错了，良心不安的时候呢，爸爸还是你的爸爸呀，关系没有，那个父子关系没有断掉，可是父子情谊就受亏损，有没有这个样子？对，所以呢，这个借着认罪呢，是使我们跟神再恢复相交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大卫呢，大卫犯了那个跟拔示巴哈，又犯奸淫又谋杀，好，可是他不是他那个拿单呢，不是马上来指责的，大概都是过了，可能过了一两年呐、啊，人家可能过了一两年来才来跟他讲，才来指他的罪，好，你看他那个时候别示巴的孩子都生下来，可能都两岁有了，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几年呐、啊，大卫有多痛苦。对，他一向跟神很好的，可是那几年呢，他也不敢去跟神认这个罪，可是良心那个良心的责备，你可以想象多艰难。好，在诗篇呢，你们在你们的讲义里面，讲义最后面的地方，不是就是那个隔壁那一页，哈。
第一页
，不是，哦，对，那个，第二点哈，为什么基督徒需要认已蒙光照的罪？就是你有一个罪，你已经被光照，你知道了哈。认罪的祷告带给我们什么祝福？就是第四大项的第二点。借着认罪恢复跟神亲密的相交，哈，然后这里头有一个经文，就诗篇32:3-5，有没有找到？找到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，黑夜白日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，我的精液耗尽，如同夏天的干旱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。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所以呢，就是借着认，如果不认罪的话呢，跟神之间就有阻隔，而且呢，良心有控告，就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。哈，然后所以借着认罪呢，第二个呢，就是恢复跟神的关系。哈，当我们犯，然后第三个是什么呢？这个罪哈，罪在我们的罪是有一个后果的，所以每一次我们一犯罪呢。一犯罪的后果是什么呢？你天上有记录，哈，天上有记录，哈，你就犯罪的记录，哈。第二呢，良心有亏欠，良心不安，哈，这是良心。第三呢， 与神隔绝，那我们没信主的，就是所有的罪都有这个果效哈，与神隔绝。第四呢，心会，这个心，我们的心地会变坏，好，心会刚硬或是变坏，罪会使我们的心刚硬。这个良心是良心，可是另外还有一个心，我们有一个心哈，这个心会刚硬，会越来越变坏，污秽就越来越污秽，那个凶暴就越来越凶暴，那个无情就会越来越无情，好，好色就会越来越好色，对，所以就是那个罪呢，那个你那个罪不去处理的话呢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硬，你的心就会越来越败坏，你这个人就会越来越败坏，好，那所以呢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呢，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心，好，就使得我们的心呢不会继续坏下去。了解到这一点吗？好，那就这有点像这个，如果有一个人呢，就比如说偷东西，到店里头偷东西，你第一次偷的时候呢很紧张，是不是很紧张，第二次偷呢，哎，没那么紧张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，哎，那个紧张的程度就少一点了，如果第三次再偷的话呢，有点自然了，对，
熟练，
那是熟练了，第四次的话就得意了，对，得意了，哈，第五次了，开班授徒，对，当专家了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这个就心就会越来越坏，对，哎，所以那我们有些时候也是这样，我们说人家东，说人家西，刚开始或许有一点感觉，觉得这好像不应该，说多了以后就觉得理所当然。然后就越说越多，越说越多，对，那个嘴巴就关不住，那个罪的权势，这个是一个罪的权势在你身上就把你抓住，对，哎，就是这个东西。那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只要一认罪，这个罪被赦免，这个罪污就擦掉，好像我们的心有一个罪的玷污，那个玷污就擦掉，你的心对罪呢就恢复那个敏感度，对。不然的话就一路坏下去，你了解到这一点哈？对，所以这个是心地的问题，心地就会变坏哈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呢是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认罪呢？就是说在箴言哈，箴言第28:13啊，你贝卡你帮我们念一下，箴言28，就在这里，不用，就在这里面。
遮掩
好，那有春华念。
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连续。
对，他这个地方讲承认离弃罪过，如果我们要离弃罪过的话呢，我们首先必须先承认，如果不承认你就不会离弃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如果一个人譬如说一个人对老婆凶，讲话就是很大声，对老婆就讲话很大声，老婆也不敢拿他没办法。那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他说，哎呀，你为什么你对你妻子对太太讲话这么大声呢，他说他这个女人就是必须这样对待他，如果他是这样说的话，他会改吗？他肯定不会改。对，如果有人呢说人家闲话，爱说，你跟他说，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他说我这样说有什么不对？他是真的这个样子啊，那你说他会改吗？不会改。所以你要离弃罪恶，首先必须承认。对，首先必须承认。所以呢，这个承认认罪的目的呢，认罪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，是离弃这个罪。所以呢，这个认罪的祷告免我们的债，这个不是一句话，我们平常呢把它读一句话，可是这里头是开辟一个天地，一个祷告的天地，就是在你的祷告里面呢，你要懂得支取耶稣宝血的功效，就是借着认罪来跟神诚心的认罪，让耶稣的血再来洗你，对，再来洗你的罪，使得你这个罪不会抓住你，使得这个你犯的过错呢不会拦阻你跟父神的交通，不会一直良心控告，这是神开辟出来的一个恩典。有没有看到这是恩典？这个恩典就有点像你家里头已经水已经来了， 好，你又有shower，又有浴室，又有那个洗澡的，你一身脏，你去洗个澡，这是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呢？你会不会觉得为什么我一定要洗澡呢？不洗不可以吗？你不洗就可以啊，当然可以啊。问题是你那个莲蓬都有了，那个水都有了，你何不洗？为什么不洗呢？有些地方你到一些地方没办法洗，那就没办法。好，比如说大陆有些地方很缺水，好，我呢，我去一些地方呢，我就用一杯水漱口，用一杯水洗脸。
那这样就是干洗？
也不完全干洗，对，一杯水漱口，一杯水洗脸，哎。对，那不过就因为没有水，没有那么多水嘛。现在你可以洗澡，为什么不洗呢？是不是？现在耶稣的血为我们流了，天父已经预备好要赦免你了，为什么不去认罪呢？他不会劈头劈脑打你的呀。然后这是耶稣教我们的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有些就不用继续在那个罪恶感里面被折磨，对，不用被罪抓住，因为有一个血泉已经为我们开了。是不是这个样子？
对，
所以呢，现在可以了解了哈，是为了这个缘故，对，不是为了，不是为了进天堂，对，得救已经得救了，哈，所以有很多已经信主的人，手上有耶稣100分，可是呢，不敢到神面前去。你手上有耶稣100分，可是不敢去找神，因为里面有控告，里面有控告。好，那这样这一点了解了以后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有人说：“哎呦，这么简单呐、啊！好，你认个罪就好了，那就犯罪啊，很容易啊，就犯罪啊。你只要认个罪，罪就没了呀。好，那这个是他对罪不了解。我刚刚讲到说那个罪的果效哈，一个是良天上有记录，良心有不安，与神隔绝，心会刚硬；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就是罪有罪的后果啊。”嗨，我们说不是不这个有一个现世报的问题，哈，你譬如说呢，我看到书人来，我就没事就打他，好，没事就打他，他呢，神跟他本来要打回来，神跟他说饶恕，好，所以呢，他没有打我，可是以后看到我就闪远一点了，对，他就闪了。这个秀珍是个危险人物啊，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手就会过来了，哎，就闪了，哈。然后这个人也闪我，那个人也闪我，我不是变成孤独老人了吗？是不是？谁也不理你了呀？对，所以呢，我跟神，我打他完以后呢，我就跟神认罪，哦，对不起，我今天又打了书人，哈。可是呢，主耶稣说好了好了，原谅你。可是书人不理我，还是不理我，对不对？我在神面前是有处理我罪，可是人没有那么快原谅你啊，是不是？还有你暴饮暴食，暴饮暴食，哈，你跟神认罪，神也原谅你了，可是你肠胃就坏了呀，后来你就胖了呀，对，这个你这耶稣原谅你，耶稣宝血洁净你，没有办法洁净你的脂、你的油啊。他们说吃一块肥肉，在口里头是一分钟，进到肚子2个小时，然后留在臀部一辈子。那他留在臀部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啊！耶稣饶恕你孩子在这里啊，了解吧？对，所以我们犯罪了，所以你可以不可以随便犯罪呢？你能不能说我现在有一个医疗保险哈？刚刚进了一个公司，那公司给我们是最好的保险，是全保。那你能够全保的话，就没事拿刀子拿在身上砍几刀，反正我是全保，到医院去，他会帮我医，我有医疗。对，你会做这种事情吗？对，医生是医疗是可以全保，你痛还是你痛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哈，嗯。另外还有一点呢，有人说，哎呦，耶稣赦免我们罪，我们就犯罪。可是问题是这样，耶稣来救我们，就是不要我们犯罪啊。他救我们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啊。对，那你说哦，救你脱离罪恶，然后你再回到罪恶里面滚，哪有这种事呢？好，所以在罗马书第六章就要讲这个啊。罗马书第六章保罗说，哦，那如果他就说，有人说，那你们如果信耶稣罪就得赦免，有恩典，那就随便犯罪就好了。那保罗就说，怎么可能呢？耶稣救你就是要救你脱离罪恶，你怎么可能再回去呢？就是这样，哈。所以这是一个。另外还有一个呢，我们讲到说，那另外还有一点，就是你如果这个认罪完了以后，良心就可以平安，跟神之间就恢复交通，心也不会变坏，哈。然后你可以离弃罪恶。 如果要带出这个果效的话呢，有一个条件 under one condition， 那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，他说我们若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我们就彼此相交，我们就跟神彼此就相交，然后耶稣的血也会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，这在讲义里面有。所以他这个地方就说，如果能够靠着认罪得到这些果效的话，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我们是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。行在光明中并不是你那个一件错事都没有，一个过犯都不会犯，而是呢你的心地呢，你的心呢，你的心是如同神一样在光明里面的。在光明里面就是你是厌弃罪恶的，你是尽量的要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你是尽量的要讨神喜悦，你是尽量的要远离罪恶，这个叫行在光明中。你尽量要遵循神的旨意，你尽量能够改，能够不犯罪。可是我们虽然尽量不犯罪，有些时候还是不小心会犯罪，对不对？哈，有些时候还是那个罪哈，那个罪还没有对付完。就比如说像有些人呢，有些人脾气坏。很多脾气坏都是祖宗几代传下来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很多人坏脾气是祖传的东西，你们现在了解哈？特别是脾气这个东西，很多是祖传的。他发一个脾气，这个假设我有祖传的脾气，我发的脾气我就去跟神认罪，还真的是认罪，我心里畏罪忧愁。可是回头呢，又发脾气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那通常在这种情形呢，撒旦就会来控告。他说你那个犯，你那个认罪哪算呢？啊，你那个认罪，你那个认罪不诚心，你看你认罪现在又犯了。对，你昨天发认了罪，今天又发脾气，前一个钟头才犯罪，下一个钟头又发脾气才认罪。对，你这样哪算呢？你这个认罪哪算呢？你想神会接受吗？那我们心里就想，对啊，我一个钟头才认罪啊，一个钟头以后又犯罪啊，然后我现在跟他认罪，我知道我在下一个钟头还要犯罪啊，那我这个认罪有什么用呢？对，有没有这种控告？有这种控告。那这个犯罪的话呢，如果说有一节经文在你们里面哈，有一节经文是是怎么样的认罪才有用，是第四大点哈，第四大点如果第四大点的第三点哈，如果基督徒如果认罪又再犯，哈，只要他有畏罪忧愁的心，就表示他先前的认罪是真诚的。好，那这里有一节经文呢，啊，诗篇38篇的18节说：“我要承认我的罪孽，我要因我的罪忧愁。”对，所以这个认罪里面呢，你对你犯这个罪有没有难受？对，你有没有为这个罪难受？嘿，懊恼难受。好，还是只是说啊，一副无所谓，就对不起哦，然后继续犯罪。耶稣对不起啊，然后继续犯罪。不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不是行在光明中。可是我们常常不是很确定自己有没有行在光明中啊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就看你犯罪之后，你对罪的那个感觉怎么样。你如果你犯了罪，心里头难受、懊悔。好，然后觉得很羞愧，哎，我怎么这个样子呢？好，觉得很无助，为什么我没有办法挣脱这个罪呢？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就表明你是清洁的，表明你上一次的认罪是真诚的，你对罪的态度是对的。虽然你没有办法胜过他，可是你不跟他做朋友，对，你是不小心就被他缠上了。你懂这个哈？好，然后这个下面有一些经文，我们很多人呢就因为那些经文就很害怕。好，希伯来书第10章26节27节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一起念：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没有了，唯有暂今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我们是很多人读了这节就很害怕。他就得知真道以后，好，若故意犯罪，我们信的耶稣是算不算得真知道真道了？找到吗？就是第一章的反面，找到，都找到没有？找到了哈。 就是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会信耶稣就是得知真道了，已经知道明白真道了。那故意犯罪，很多人对这个故意犯罪的理解就是有问题。很多人以为说你知道这个是错的你还犯，这个就叫故意犯罪，是不是？我们是不是很多人理解成这个样子？对，问题是我们有哪一个罪不是知道它是错而犯罪？你难道不知道不可以批评人吗？我们当然知道呀、啊，你呢？有谁会不知道说不可以对人家乱发脾气呢？都知道啊，我们也都知道不可以说谎呀，是不是？不可以骄傲，不可以说谎啊，这些我们都知道啊。那是不是你已经知道的？你知道他是罪，你再去犯就是故意犯罪呢？不是，他这个地方呢，英文呢叫做deliberately keep on sinning， deliberately 就是存心的、有意的。是这样，所以这个有点，举个例子来你们就懂哈，就是有些时候下过雨哈，我们以前在台湾的时候，那个路不是那个水，那个路有些地方会有点凹下去，下过雨以后呢，就有那个凹下过去的地方就有积水在那个地方。好，那一个妈妈呢就带小孩子逛，带着小孩子牵着小孩子走，然后妈妈就跟他说小心了，不要踩那个水啊，那边有水你小心不要踩到啊。小孩子过去看妈妈没看，就故意踩两下，对，踩两下呢还不过瘾，再进去踩两下，这个叫故意犯罪。对，他可以避开的。对，可是有些小孩呢，那边有水啊，然后呢，小孩子当然知道有水不应该踩啊，可是呢，他在看有两只狗呢在那边玩呢、啊，他就看着那狗，看着那狗，看着看着就踩下去了。对，这样算不算故意犯罪？这个就不是故意犯罪。或是有些时候呢来不及闪，哈，你来不及闪就下去了，你看到有水，可是你来不及闪已经下去了，那这个也不是故意犯罪。所以呢，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讲到说，他说有人若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应该用温柔的心把它挽过来。偶然被过犯所胜，就是你挡不住掉下去了，对，不小心挡不住，有些时候挡着挡着还是下去了，可是你是要挡，踩刹车，可是踩得不来不及还是撞上去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现在了解到这一点没有？现在你们明白了哈，这个故意犯罪不是说你所知道的，你知道这是罪还犯了，哪一个罪你不知道呢？
是故意的，是变成是有计划，
不，也不是有计划，就没当一回事。就像箴言说的，哈，恶人呐、啊，他说愚妄，他说那个亵慢人还是愚妄人呢，是以行恶为戏耍，把犯罪当作好玩，以行恶为戏耍，不把犯罪当作一回事，不把它当作没什么了不起，对，好，这个就是故意犯罪，可以避开，可是他不去避开。他可以不用犯罪，可是他觉得无所谓啊，对呀、啊，所以他就犯。现在了解嘛？对，所以就说，如果我们行在光明中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我们就彼此相交，然后他儿子的血也洗净我们的罪，对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是不是都了解了？好，然后现在我还有问一个问题：耶稣说呢，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天父就并不饶恕我们的过犯。那既然我们有耶稣的100分，就肯定可以上天堂呢？那这个话要怎么理解？这个话要怎么理解？我们如果不饶恕，因为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饶恕，饶恕别人，哈，那这个东西是这样的：当我们不饶恕人的时候，哈，我们常常想着，哎呦，耶稣叫我饶，神叫我饶恕他，就便宜了他，哈，是好像神偏心他，要我饶恕，哈。那这个其实不是神偏心他，你是他的孩子，他最爱的还是你呀、啊，啊，因为很多时候伤害我们的人是没有信主的人，那不可能爸爸不爱自己的孩子，爱别人的孩子，不会这个样子，哈、啊。可是他要我们饶恕呢，是因为有几个原因，因为你如果不饶恕的话，哈、啊，不饶恕人就像什么呢？就像你做个铁笼子，你做个铁笼子，把那个人关起来，关在铁笼里头。好，然后没事就把他抓出来打一打，再把他关回去，这样，这个就是不饶恕。问题是这个样子，你呢，你就必须陪他一起关。这个铁笼子不会只关他，也关你， 对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，其实是对自我的一个折磨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
嗯，
对，你就想起来就恨啊恨啊，我妈说恨得一肚子血啊，不是一肚子气啊，是一肚子血啊，气个几百回，气得肚子一肚子血，你不饶恕的时候你就痛苦啊，人家照样吃照样睡啊，你不能吃你不能睡啊，所以耶稣叫我们饶恕是为他还是为你呢？哎，不饶恕是我们在受苦啊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好，所以在那个耶稣不是讲了一个比喻吗？就说有一个仆人啊，欠了主人1000万两银子没得还，主人他就求主人，央求主人说等我有足够钱再还你，主人就怜悯他，就免了他的债。这个仆人走出去呢，看到另外一个仆人，好，他看到一个同事，另外一个做仆人的欠他10两银子，就掐着他脖子，叫他赶快把10两银子还来。好，那个仆人呢、啊？另外那个仆人就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没钱了、啊，等我有钱我还你。”他不听，就把他送到官府去，哈，硬是把他就去告他，就关他。后来呢，他另外一个同事知道这件事情了，就去跟主人说，主人就为这个事情很难过，就把他叫，也生气也难过。他说：“你欠我1000万两，我都还，我都免了，你为什么不肯赦免你的同伴只有10两呢？”好了。现在呢，他说现在呢，就把他交给掌刑的，掌刑的就是来掌刑的，就掌刑啊，就是这个掌刑啊，掌管的掌，刑法的刑，掌刑的不是毒打你的吗？掌刑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直到他还清了才把他放出来。好，那所以就说呢，如果我们不饶恕的话呢，那个结果是怎么样？就是我们就一直受刑罚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我们就一直受刑罚，好像神不饶恕我们一样。对，我们的内心的痛苦就得不到医治。所以我相信呢，如果我们不饶恕，好，有一个人对你这样对你那，你没办法饶恕，你不肯饶恕。你说，可是你是信耶稣的，其他方面都好端端的，就是这一点你饶恕不了，将来是不是就进不了天堂呢？我也不觉得会进不了天堂。可是这一辈子呢，他内心的平安就少了很多。他这个不饶恕，从这个不饶恕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一个破口。破口以后呢，就你不饶恕，在里面就变成苦毒。苦毒的结果呢，像有些人关节炎呐、啊，都跟不饶恕有关系，不是都。很多人的关节炎是跟不饶恕有关系，有些人肠胃不好跟不饶恕有关系。对，因为他这个不饶恕是一个像有毒气呀、啊。叫苦毒嘛，叫你苦，而且是散发毒气。你散发毒气的结果呢，你自己就你散发毒气，第一个中毒的就是你自己呀、啊。然后别人在你旁边的人也一样会被毒到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对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不饶恕有苦毒，然后就有纷争，有嚷闹，有毁谤，很多的坏事就从这个地方出来，然后身体的疾病从这个地方出来。了解到这点没有？对，所以主神要我们饶恕呢，神要我们饶恕100%是为我们。对，而且另外一点呢，就是我们的主呢是个饶恕的主，我们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是根基于他肯饶恕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跟这个神来往，他是饶恕的主，你是个不饶恕的人，你两个人走不到一块儿。生命气生命品味太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你跟他走不到一块儿去。对，所以神要我们饶恕呢，他叫我们饶恕，其实嘛，就我昨天就要想那诗篇119篇，诗篇119篇呢，你又读的话，里面有很多经文，他就会求神呢，他就求你把你的命令赐给我，好，就求神不要让我是在地上做寄居的，好，求你不要让我好像没领受到你的命令，都一个求神赐给我，好，将你的律例典章教训我，好，用你的命令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我们通常都觉得命令都是哦，这命令来就是一个要求，我们就觉得命令就是一个要求，命令就是一个剥夺，哎，命令来的就是一个捆绑，神的命令是捆绑我们，要求我们，剥夺我们，叫我们不自由。我们是不是有些时候一想到命令就是这种感觉，就是一个重担？可是其实是这个样子， 神是借着他的命令呢，把他的性情输入到我们的里面。对，所以假设有一个人呢，就譬如说我跟郭姐妹生活在一起，好，然后我到他家做他家的仆人，好，那郭姐妹又干净又整齐，待人又有恩，好，然后我呢，可是呢，我又邋遢，好，我又脏又邋遢，然后又跟人家有计较，哈，可是他是我的主人呢，他今天跟我说，你把屋子收拾干净，那他是主人，我只好做了。然后他就说呢，窗子也把它擦亮啊，我也去做了。然后有乞丐来，一定要给人家东西。他今天这么吩咐我，我就接受他命令。明天他这样吩咐，我就接受他命令。十年下来，我会不会跟他像？嗯，对不对？十年下来，我就像他。看到没有？对，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神的命令，神的命令是要把他自己的生命借着命令输入到我们的里面。哎，神能够给我们最好的一份东西是他自己。宇宙之间有谁比神更好呢？有谁比神更宝贵呢？对，那他怎么把他生命给我们呢？他就是这么给。好，他叫你这样做，他叫你那样做，他跟你说这是对的，那是错的，你就接受。你的生命就，你的观念就改，你的行为就改，你的心胸就不一样。好，久而久之你就像他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所以呢，我们要这样了解，命令是命令是宝贵的。所以如果我们得不到他命令，我们就没办法照他的心意去做事，我们没办法改变。而且他的命令都是好的，他的命令满了保护，他的命令，他这样命令你，那样命令你是保护你。好，你跟小孩子，你就比如说跟小孩子出门开车啊，你开车，如果你出去的话呢，开车要小心了，不要超过65啊，哎，不准超过65，你说是不是保护？对，政府规定酒后不可以驾车，是不是保护？是不是啊？圣经上说呢，不要随便给人家做保，是不是保护？
是，
每一样都是保护，对，都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为了使我们得福，然后为了使我们像他。另外还有一点呢，我们会觉得神常常给我们那一些我们做不到的要求，不会的，我们人对人有些时候会要求过于他所能够做到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人能够做到什么地步，啊，可是神是完全知道，所以神对我们的要求，他给我们命令呢，是根据我们的灵程，根据我们的能力在要求，就像一个妈妈呢，不会要求她3岁的小孩去煮一顿饭。可是他如果要求这个3岁的孩子把他玩的玩具收起来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？对，他3岁可以收玩具了，你就收。对，所以我们神对我们的命令，给我们的命令，给我们的要求，一定根据我们的能力。另外呢，他还会帮我们。啊，小孩子3岁小孩，有些玩具他会收，有些玩具他比较复杂。好，你说宝贝乖，去把玩具收一收。他说这个很难，我不会。他说没关系，妈妈帮你。对，所以神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呢，圣灵就来帮我们。好，所以就说呢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神的话里面就有能力，他的应许里面就有能力来完成这个应许。好，就譬如说他跟玛利亚说你要怀孕，玛利亚说怎么这我没有个男人怎么怀孕呢？他也不是不信，他只是想说哈，这个好，他就说圣灵的能力，哈，圣灵的能力会应皮你。然后在路加福音就讲一句话，他说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就是说这个神的话一出来，他说你要怀孕，玛利亚接受了，接受这句话进来的时候，那个使得这个话成就的能力就蕴藏在这个话里面，就在这个话里面。哎，应许是这样，命令也是这个样子，他叫你要爱你的仇敌，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，这是无理的要求，怎么可能？你这么一个，怎么可能？你就把这个命令推掉，然后你就果然，你就永远没办法爱你的仇敌，因为呢，可是你如果接受，你就说，好，我尽量吧，哎，好，你这么要求，我尽量吧，你就把这个话接受进来，你这个命令接受进来的时候，使你爱仇敌的能力就蕴藏在这个命令里面，这个命令进来的能力在其中。你就可以活出这个命令来，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一书5:3节，他说：“原来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 不知道是二节还是三节，神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因为神的诫命也是神的话，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，了解到这一点没有？对，好，所以就说呢，我们向神，当神给我们一个命令，就是我们要免人的债，好，这是神要我们饶恕人，这是一个命令，好，那我们那个，我们接受这个命令呢，要相信呢，神会给力量，好，他命令我们饶恕，我们提供意愿，他提供能力，所以呢，我们永远是跟神合作，我们说中美合资啊。对，所以当神对我给我们一个命令的时候，我们跟他合作，他你提供意愿，你愿意，他提供能力，他帮助你，不管是命令也好，或者有些时候他会给你一个吩咐，好叫你去做什么，叫你去做什么，你会说，哎呦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我现在做不到，好，那你就譬如说叫你在小组里面带查经，你说我从来没带过查经，我这读经都读不懂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呢？好，譬如说这个样子。哎，可是呢，已经有人已经上面要求你了，啊，你若肯顺服的话，啊，神就给你力量。可是你如果说这是不可能的，我做不到，那你就永远做不到，你就会永远做不到。哎，因为神会你提供意愿，他提供能力。对，另外呢，提供能力，譬如说像我到美国以后呢，我到美国，我因为我来美国不是要来留学的，所以没有预备，没有去考托福啊，没有什么，英文很不好啊，英文都不会，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因为那个时候信主，刚刚信主，所以我就求主带我去一个教会。那我先生读书的地方没有中国人的教会，所以我就去美国人的教会。美国人教会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都听不懂，有半年都听不懂，至少半年。好，然后呢，后来。两年之后有一天我们教会的师母啊，那个就跟我说，他说问我可以不可以带小组查经，对啊，我说你有没有考虑到我的英文对，我听都还听不太懂啊，大部分都听不懂，他说他有考虑过，可是他觉得我可以试一试。那我们那个时候的 Bible study 哈，是这样，他叫 Bible talk， 就是有点传福音的，好，传福音的一个性质，然后就找一个题目，然后大家就你谈我谈，你觉得譬如说对于钱的用法呀怎么样，你说说你的观点，我说的我观点，然后我们最后来看圣经怎么说。好，那我就说我说我听话，像白人比较听得懂，黑人舌头大大的，舌头粗啊，黑人讲话也会听不懂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所以我说听不懂啊。他说你可以，他说他想过，他说他有考虑过我的英文程度，可是他说你可以试，他觉得我可以试试看，好，那是他要我做的嘛，我就说好，很战惊恐惧的说好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就很压力很大，压力很大，那个话都讲不清楚，所以我就先想好我大概要讲什么。那我有一个邻居呢是同教会，是我带他信主的美国人，我就晚上呢等他家孩子睡了，我家孩子睡了，我就到他那里去，我就尽量比手画脚的把我要讲的意思讲给他听，他揣摩到以后，他就告诉我说这一句要英文要怎么讲，人家才听得懂，他就一句一句告诉我。好，我就是这样预备，等到我去了以后呢，开始带的时候呢，他们呢又特别是黑人一讲话我都听不懂，都听不懂，所以呢有些时候你带查经会离题千里哈，你本来要这样讲，有人讲就讲偏了，我一点都不会被打岔，因为他不管讲什么我都没听懂我就按照我的进度正那个照常前进，不管他讲什么我都不管了，我就讲下一句对，好，就这么走过来啊。哎，那所以呢，当神对你有一个要求，有些时候我们就神要求你去做，他没有要求你做到跟那个师母一样啊，他只叫你做到你能够做到的，可是我们常常不愿意去做，就是因为我们对自我的要求太高，对，我们就把自己拿来跟别人比较，一比较就做不出，就不敢做，对。可是所以呢，我们对神的诫命，神对我们要求呢，很重要，就是你去回应他。好，有一个人有一句话，英文是这么讲，他说 ：“Do not， 就是 Do not ask task according to your ability， but ask ability according to the task given to you. 意思就是说不要按照你的能力去跟神说啊，我的能力呢，我只能当儿童主日学哈，我只能教点小孩啊，你不要叫我教大人哈，就给我儿童主日学，因为我的能力只到这个地方。你根据你的能力跟神说，只给我这个工，只给我这个能力做得到的工作。他说要根据神已经给你交托给你的工作去跟他要能力。对，假设你一向只是教儿童主日学，现在突然之间呢，神叫你去教成人主日学，你就跟神说，那你得给我能力，你把我教成人主日学所需要的能力这个时候就赐给我。对，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突破自己，不然就会限制自己啊。那神是要突破我们的，神呢是最了不起的人力开发公司，他开发我们哈。可是你要让他开发的话呢，第一个你要因信而顺服，你相信他，你顺服他，生命就一直被开发。好，时间到，主谢谢你，谢谢主耶稣，你的血为我们而流，谢谢天父，因着耶稣已经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所以我们就不再成为可怒之子，而是蒙慈爱的儿女。你就满心乐意来饶恕我们，你就对我们不轻易发怒，你就乐意饶恕。亲爱的耶稣，虽然我们手上有你的100分，也有的进天堂的把握，可是我们平常过日子，与人来往做事，还是常常错误，常常过犯。谢谢主，你教导我们可以跟神认罪，可以借着可以有一个恩典已经出来的，就是我们借着认罪，重新从这个罪的权势底下得自由、得释放，让我们良心不需要继续受责备，让我们跟神能够恢复相交，让我们的心地不要因着犯过、因着过错、罪恶而变坏，也让我们借着认罪，我们就有力量来离弃这个罪，为我们开出这样的一条路，这样的一条成圣的路，我们向你满心感恩。所以求主你让我们弟兄姐妹明白了以后，就能够欢欢，就能够很乐意的，一感到有责备，一感到圣灵有光照有责备，就快的来跟你认罪，因为好叫耶稣的血没有替我们白流。主，我谢谢你，赞美你，这样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